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又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首先我们低头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的阿爸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把我们众弟兄姐妹带到你面前来。主，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礼拜都有第七天，就是圣日，就是我们的主日，我们可以献给你呢，来赞美敬拜你。主，当我们在你面前聚集的时候，求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把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的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好好领受主你的话语，也求你不断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按照你所吩咐我们的去行。我们今天下午无论是讲的听的，我们都恭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保佑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们可能前面会花一点的时间来稍微复习一下。我今年以来跟大家分享的道啊，其实就基于海德堡的要理问答，我相信大家还知道。那如果我们在复习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回头再想一下海德堡的要理问答，你们可能还记得有分成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步就讲到人的堕落，人的罪。第二呢，第二的部分就讲到救赎，讲到救恩。然后现在我们已经讲到第三步了，就讲到感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知道我们有罪，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接受主耶稣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重新可以恢复我们原来的那个状态，我们重新可以跟神合一。那我们应该感恩，我们因为感恩应当如此行，就是我们第三步要讲的。那第三步要讲的，其实我们就开始讲到旧约神所定的那十诫。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先来看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一起来念第一到第十七节。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第十七节，其实就讲到十诫。你可以打开，我念给大家听哈。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第十七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为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过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子、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安息，变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顺父母，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那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第一诫和第二诫了，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说，其实十诫可以分有十个不同的方面，十个不同的角度来看。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了，在圣经里面凡是讲到十，其实意思就是说很全很完整的一套的意思。 那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上次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这个讲到我们敬拜的对象。第二诫呢，就讲到我们敬拜的方式，说不能有偶像，啊，不可跪拜那些偶像，也不可侍奉他。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第三诫，就讲到我们敬拜的态度，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下面我们还会讲的第四诫呢，就是时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然后从第五诫开始呢，就有不同的关于我们生命当中的律啊。第五诫就是全品之律，就是当孝敬父母。第六节就是生命之律，就是不可杀人。第七节就是性之律，就是不可奸淫。还有财产之律，就是不可偷盗。还有语言之律，就是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然后最后呢，有一个贪图之律，就不可贪恋。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也是十诫里面它都有一些话语是负面的来表达，有另外一些话语是正面的表达。然后我有跟弟兄姐妹已经分享过，说凡是每一诫其实它两种意思都有，就是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意思很清楚，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但是正面来讲呢，就是我们只能有上帝这一位神。好，那我们简单来复习一下第一跟第二诫命，就是说第一诫命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当时就学了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不能拜偶像。那我们可以很字面的来理解这一点，我们不能拜偶像，就是说像华人很多有这种习惯要做的，就是到庙里面去拜那些菩萨，或者我们到那个一定的那种节日的时候，我们去拜我们的祖宗。但其实它有更深的意思，我希望大家还能记住，就其实拜偶像呢，任何的不是神，不是上帝自己向我们启示的那位神，任何的跟这个有差异的都算是拜偶像。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说我们拜的偶像其实不会在庙里去拜菩萨，也不会去拜祖宗，我们不会那么明显。但是我们会拜什么偶像？我们拜一位我们自己创造的神。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会决定我们不读经，不好好学习上帝是怎么样向我们启示，乃是我们会觉得我们已经理解他了，结果我们会在我们脑中塑造一个符合我们自己的爱好，符合我们自己的理想的一位上帝，结果我们来拜他，这个也算是拜偶像。第二个诫命呢，不能有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就是讲到我们崇拜的方式。那上次我也跟大家分享说，讲到这个方式呢，其实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只能按照上帝自己启示，自己向我们要求的那种方式来敬畏上帝。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你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那刚才我讲了，刚才我们讲了第一个诫命，就说我们敬拜的对象。第二个诫命就讲到我们敬拜的这个方式，今天呢就讲到我们敬拜的态度。第七节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那跟上次一样，我们也可以首先来比较字面的来理解这一点。什么叫字面的理解这一点？我们也大家也知道呢，我们一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应该或者不能咒骂啊，我们不能讲脏话。然后呢，还有一个在登山宝训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一段啊，那在登山宝训，耶稣你们也知道，就做了很多的这种比较，就一开始就讲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怎么样怎么样，比如说不可杀人什么的，然后后面耶稣会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他有很多这种比较，你们听说以前是这样这样这样，只是我告诉你们其实是这样这样这样。那在登山宝训，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33节，我可以念给大家听， 他也讲到关于这个发誓起誓的这个问题。33章耶稣就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往后面他也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要，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后面说，又不可指着你的头发，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若再多的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在这个登山宝训，其实耶稣就讲到当时犹太人有的一个风俗。当时犹太人呢，其实他们发誓，他们起誓有两种不同的誓可以起。一种呢，就真的只是耶和华的名，就是我奉耶和华的名向你起这个誓，向你发这个誓。那这个就大家会认为是很严重，你一指着耶和华的名来起誓，大家就必须要守的一个誓。还有第二种呢，大家就不敢用耶和华的名了，他就说只是上帝的脚凳，或者只是圣城耶路撒冷，好，来向大家发誓。然后结果大家会觉得其实没有用到耶和华的名，所以这个誓就算是被违背了，其实也不会那么严重。所以犹太人就养了一个习惯，就是总会用第二个这种方式来起誓，结果就会认为说会逃避上帝的这个审判。那耶稣就看透了他们背后的这个动机是什么，他就觉得大家很虚假啊，就是这些人讲这些话其实实在是太假了，因为他是要能够得到这个启示的这个益处。什么是启示的益处？就是使对方可以更相信你说的那个话，但是同时呢，又不敢冒这个险来承担上帝的这个审判啊，所以就启示的时候不用上帝的名，就用耶路撒冷或者天的脚凳或者什么。但耶稣就告诉他们，是只是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我在这里要向大家说明，其实耶稣骨子里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什么事都不能起，因为在神的律法里面其实有讲到启示，是不是？旧约我们知道生命记10章20节，甚至有讲到我们应该怎么启示。我念给大家听，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启示。其实旧约有教我们说，我们如果要启示，就必须要指着上帝的名来启示。结果耶稣他自己也说了，登上宝训之前，也是马太福音5章17节，他自己还先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耶稣讲的，他不可能是违背他自己的话，也不可能违背上帝在旧约启示的话。然后我们也知道主耶稣自己他有没有发过誓，他有，因为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之前那段时间，有那个大祭司就问他啊，然后耶稣就没有回答哈。就是也马太福音26章，我给大家念哈，63节，耶和华却不言话。大祭司对他说，我只是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结果主耶稣怎么反应？他没说我不能起誓，他就直接回答说，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所以耶稣是起过誓自己。那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你不可以起誓。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也许我们真的就没有这个起誓的习惯，或者有这个起誓的这个需要。 但是耶稣就说，我们当基督徒最好不要随便起誓，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心中有一个态度，我们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那这个应该要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记号啊，让大家知道基督徒所讲的话都是很可靠的。但是你们也知道，现在主耶稣还没有再来，所以世上还有恶者在试探我们，世上也还有人，很多人不信基督，所以很可能还有法式启示的这个需要。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我们一般在这个属世的这个世界当中，在什么情况下会启示？一般就是在法院里面，西方就是有这个习惯。假如说当你他访问你的时候，或者当你当那个见证人的时候，他会先问你啊，那个法官会先问你，然后让你先起一个誓。一般在英文啊，就是说 I swear by the Holy Bible to say th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就是说我就起这誓，就是我是指着，我是奉这个圣经，奉主的话来起誓，我后面所讲的就是真话。好，那我们会发现，连不信上帝的人，就是连其实你严格来讲起不起这个誓应该没有任何的作用，没有任何的差别的这些人，他都会很认真的来起这个誓，好像起这个誓会提醒他说，他后面讲的话如果讲的是谎言，如果讲的是夸奖，他都有一天要站在上帝的面前，要受这个审判。结果这样的一个习惯会使就算是不信上帝的人好像少一点夸奖，少一点讲谎言。那我们本身呢，已经信上帝的人呢，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启示？教会里面呢有几个典礼，几个圣礼，其实我们是不断的奉主的名来做，所以严格来讲也是一种的启示。就是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呢，是不是我们是奉主的名来施洗？或者像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是在神面前进这个约，所以是奉神的名来成立的一个新的约。天主教到今天一直还有一个习惯，其实跟当时的犹太人是很相近的，就是说他不敢奉主的名或者只是上帝的名来启示，他就是用什么，用圣母玛利亚或者用圣犹大来启示。结果我们也会觉得这个不太对，不符合圣经教导，因为耶稣自己说了这个太虚假，又是要得到你发誓的那个益处，又不敢付上有关的那个代价。耶稣其实后面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启示的时候，我们只能奉上帝的名启示。刚才旧约生命记那也说呢，你们要指着他，就指着上帝的名启示。耶稣这边呢，他没有直接讲，但是第34节我念给大家听，他就说，只是我告诉你们，然后后面他就指你们不可指着天启示，你们也不可指着地启示，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启示，也不可指着你们自己的头启示。最后剩下的什么意思？说你真要启示之后，只能指着上帝的名启示。其实当我们来好好考虑，其实我们发誓或者启示的时候，启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也会发现我们只能指着上帝的名来启示。启示本身是什么？启示是我跟你讲话，然后我可以说我奉上帝的名，我发誓。那这个发誓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发誓其实我们就呼叫上帝当我们的见证人，让上帝来凭我们后面讲的话来审判我们。就是说我们会呼叫上帝 来基于我们自己讲的这一句话来审判我们。那你们也知道，谁唯一谁有审判的权利，就是上帝。所以最后你发誓的时候，其实你只能呼叫上帝。那现在我们知道，好像我们不能讲脏话，我们不能咒骂啊、因为然后我们也不能随便奉主的名来起誓。但是海德堡的要理问答，他其实还多走了一步，让我们注意到另外一点。你自己不讲脏话，你会觉得可能你已经守这个诫命了，你不妄称耶和华的名。但是其实你要知道说，在你周围的人，在你日常生活当中的环境，无论是学校、工作、家人啊，也有肯定你会碰到一些非信徒。非信徒现在也很流行的，他动不动就用上帝名，特别就像西方的语言，一开口英语就是 God damn it， 是不是？那你现在有两种选择，你听到的时候，你可以不管，你也可以管。我在这里就想提醒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你如果真的你的心你很爱上帝，你很尊敬，你很敬畏我们的神，你应该听了会不舒服，你听了你会受不了。在你周围的人，他将来用上你的名，你可能是不得不做出一些的反应。那我在这里也想提醒大家，你可以刚开始，你如果好像没有这个力量或者没有这个胆子直接跟他讲的话，你可以表示你的不同意，你可以走开，或者你可以跟他讲说我不想听这个话，你就走开。但是总我就很希望哈，特别是我们的小朋友，我是很希望别人在这样用神的名的时候，你不要站在那边，甚至你不要跟他们一起笑哈，他们讲这种笑话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们一起笑。那在座的弟兄姐妹，也许你会觉得我今天上面跟大家讲的好像跟你的生命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讲脏话好像我也没有这个习惯，都是比较文明的人，那咒骂人的只有你有这个习惯，所以你不能妄称耶和华的名到底还有什么意思。那我下面想要给大家看说，其实第三诫命其实跟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很有关系。为什么？我们再念一下这个第七节哈，他说你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那我们如果读英语版，它可能会更稍微清楚一点点。英语呢，我就读 New King James 的那个版本哈，就说 You shall not take the name of the Lord your God in vain, for the Lord will not hold him guiltless who takes his name in vain。 就说妄称，他英语翻译成 take the name of the Lord， 或者称，他是说 take the name of the Lord， 好像是取或者用上帝的名字。希伯来语也是，他这个称不仅仅是用或者讲出来的意思，他真的是用，就是用在你自己身上，就是取这个名字的意思。那基本上来这里呢，你如果说 take the name 就是取上帝的名字，取上帝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取上帝的名字就是成为他的儿女，就成为基督徒。其实也可以给你们一个还很新鲜的例子哈，就是结婚啊，她嫁给我，她取了我的名字，就成为我们家的一部分。那我们当然相信不会啊，但是万一哪一天他会骗我，他就算是违约了，是不是？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进了这个婚姻之约嘛，万一他骗我，他就违了约，然后他就可以说他就妄取了我们赖家的名字。对， 其实你们现在在笑啊，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你自称为基督徒，就是说我们相信基督，我们有这个特权可以自称为基督徒。当我们不是很认真很虔诚来按照基督所吩咐我们去做的时候，当我们违这个约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妄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意思是说，很可能我们从外表来看很像基督徒，但是我们心里面不是。所罗门在传道书第五章有跟我们讲说，你到神的殿的时候要谨慎脚步，然后后面他还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讲的每一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很谨慎，我们要意识到其实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第五节他还说，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第三个诫命其实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警告，一个提醒。我们都可以说，第一个诫命，我们所敬拜的对象是那位真神了，我们确定了。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敬拜的那个方式，第二个诫命是对的，是按照圣经所写的，按照上帝所吩咐我们的去做。然后呢，我们是不是觉得对象也对了，方式也对了，那一切都 OK 啦，是不是？我们好像是已经合上帝的意来敬拜他了，我们每个人都 OK。 但上帝他还赐给我们第三个诫命说，不，还有一点你要注意，就是说你要在你心里很认真的来敬畏我。当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要自己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以一位很敬畏上帝的心来敬拜他。如果我们发现不是，我就只能说，很可能我们的敬拜上帝仍然不喜悦。第三个经文其实就在提醒我们说，当我们敬拜上帝之后，我们心里，我们心要在内。其实马太福音第七章也有提醒我，主耶稣曾经亲自给我们讲过，马太福音第七章21-23节，有念给大家听。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其实我在说，好像第三个诫命表面上，或者你如果字面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只是妄称，我们不能随便用主的名，我们不能随便起誓。但我在说，其实希伯来语它还有更深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能白白的好像很虚假的自称你是基督徒，自称你是神的儿女。然后主耶稣跟我们讲的，我们称呼他主啊主啊，有一些真的是进不了天国。为什么？因为只是遵行天父的旨意的人才能进到天国。后面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然后这同时也是现代的教会最大的要面对的一个风险，是吗？现在全世界有无数的不同的教会，有无数的人在那边奉主的名来敬拜上帝，结果他们主日崇拜结束了回到家的时候，他们其实跟信徒之前的那个生活没有两样。你问你自己，你在你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是在哪方面会跟非信徒不一样？这个其实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风险。我们当我们听到神的道的时候，好像我们已经不会颤抖了。你看以前的人，他们听到上帝的话，他们是很尊敬的。你想就知道了，犹太人连那个圣殿进都不敢进去。我们现在是直接领受到神的话语，我们好像觉得没有什么任何的感觉。我们也不一定 会守安息日。是不是你公司一叫你，你就随便去工作呢？是不是你自己开公司，为了赚多一点的钱，你的店就是开的？结果我们也不会好像尊敬教会的权柄，也不尊敬教会的领袖们的权柄。弟兄姐妹们，你要提醒你自己，上帝可能最恨的就是一些虚假的人，那些会戴一个假面具的人。结果谁会更值得得到上帝的审判呢？所以再说第三个诫命，其实是一个警告。主耶稣会提醒我们说，我们最好不要起誓，因为我们起誓会冒这个险来承担上帝自己 的审判。但是其实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刚才讲的每一个诫命，它都有一种负面和正面的理解的方法。这里他是用负面的方法来跟我们讲说，你不可妄称主你的名。那你正面的一点呢，你怎么讲？我们要很虔诚的来依靠，来相信，来爱我们这位的上帝。好，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中的父，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向我们启示了，让我们能够亲近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主，我们今天学习的话，求你把它刻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永远不忘，让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被你的灵提醒，我们已经是属于你的。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力量，赐给我们有聪明智慧，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主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让我们能够跟非信徒不一样，让我们能够越来越亲近你，越来越像你。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越来越爱主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愿意学习主你的话语。主，也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当主你的盐，你的光，为你做见证，让我们一切所做的，让你的名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